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基督徒和非信徒在重视子女教育这个问题上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理解了国内的这种水深火热般的教育的现状，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是把孩子培养成神，而我们基督徒，就在我信主以后，我觉得我们是把人来培养成神的子民，荣耀神，而不是把人培养成神。
嗯，
这是
何老
我的
师
一个。
分享的这个非常好，你这个总结非常经典。对，非信徒真的是想把人培养成神，那我们事实上是把孩子培养成人，培养成神心意中该有的人的那个样式的人啊。对，非常好，这个是。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
还有就是成功，基督徒、非基督徒希望孩子能成功，但这个成功的定义就不一样。非基督徒，希望孩子的成功是用社会的标准，但是在主里的基督徒呢，他是希望孩子是成为这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成功。
是小亮姐分享的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谈的这几点都是谈到了我们教育的那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或者怎么衡量他的成功啊，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谈啊，我们不仅要看到教育的目标啊，我们今天要看到说教育的模式、教育的理念。教育的内容，啊，当然这三块的内容，其实每一部分的内容都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不可能讲太多，我们只能触及一点的皮毛。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先来看说，基于圣经那种教育的模式是什么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下一代是谁的责任？啊，我们读一段圣经哈，《申命记》6章4到9节。啊，我看谁给我们读一下？巧霞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
好的，史牧师，《申命记》6章4到9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好，谢谢。那这一段经文呢，被很多人称为是基督教教育的大宪章啊。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就是教训啊。教训这个词就是教导的意思，教导那就属于教育的范畴啊。那么教育的对象是谁呢？是你的儿女。那谁是施行教育的人？施行教育的人是谁？教导者
父
是谁？
母，
对，是父母。黄宏杰说的很对哈，是父母，因为是谁？是你的儿女，那么当然是教育的人是父母啊。所以很显然，在这个基督教教育的大宪章里面，教育的责任是由父母来承担的啊，是在家庭里面啊，父母要做儿女的信仰导师。所以教育的权柄是神首先给了父母，父母要承担这个责任啊。那今天呢，可能有的人会说啊。那现在的时代跟以前也不一样了。现在说，要负责孩子的教导，孩子的信仰。但是呢，现在孩子要学的这个科目太多了啊，不仅要学圣经，还要学数理化、文史哲。那么，圣经之外的一些人文学科啊，父母没有能力教导怎么办？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就想到一想到这个教育的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教育圣经。或者不是教育信仰，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怎么样教育孩子学习数理化、文史哲。那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呢，我们会来解答。但是首先我们要澄清几个概念啊，这种问题是出于一种误解啊。第一个就是说，基督徒普遍存在的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圣经跟其他的那些学科是彼此独立的、彼此分开的，是互不相干的科目。其实不是这样，事实上，基督教教育不是把圣经和其他的学科割裂开来，而是把 圣经所塑造的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贯穿在所有的学科之内，啊，这一点我们要先明确。第二就是说，当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啊，我们普遍的是把其他的那些学科啊当做是教育的重点了，但事实上在基督教的教育当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还不是文史哲数理化，最重要的教育的内容是信仰，是基于圣经的信仰。其他的学科对其他学科的一些教育的重要性远远都比不上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什么？因为对于信仰的这方面的教育，这是关系到一个孩子的灵魂啊，这个涉及到孩子永恒的结局。那么对于其他的那些人文学科的那一些的学习，只是关系到他的今生啊，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那些东西重要，但是对于信仰的教育更重要啊。所以呢，父母掌握了子女教育的命脉。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哈，以色列人的整个社会的当中啊，在公共领域啊，我们说先知也发挥了教育者的角色啊，因为我们知道先知呢传讲上帝的律法啊，他斥责君王，斥责百姓的过犯啊，说明神的律法，说明神的心意。那我们通过旧约圣经的先知书，你就看到这一点了。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先知事实上是在公共领域发挥教育者的角色的，从某个角度来讲。那么祭司呢，其实也是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我们记得有一个祭司哈，曾经向百姓开展律法教育啊，那个人是谁？以斯拉啊，当然他也是一个文士，他同时也是一个祭司啊，他就开展教育的工作，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啊，教育百姓学习神的律法。那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有一节经文啊，就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啊。这一节经文说明什么？说明祭司也应当承担啊教导律法的这样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当中啊，在家庭里面父母要承担教育子女认识神律法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么在公共领域啊，在以色列社会的公共领域，有先知祭司啊也在教导神的律法。那么除了这种口头的教导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教育的很重要方式是什么呢？是仪式性的教育，或者叫礼仪的教育啊。以色列人通过献祭、守节期这种宗教仪式也在接受教育，你想想是不是？当老百姓啊，以色列百姓目睹一个献祭的过程，你觉得在这个献祭的礼仪当中他学到了什么？在这个献祭的过程中，他能够思想上帝圣洁的本性啊，他能够思想自己的罪，懂得认罪悔改，重新的激发起对救赎的盼望。所有这些敬虔的知识，借着这样一些献祭的礼仪，能够在人的心里面得到强化啊。当百姓每一年守逾越节，那么在这个守节的过程中，他就要去温习上帝对他们的救赎历史啊。所以这些礼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形式啊，这种教育形式甚至比一些说教要更有能力，更有效果。那这一个教育方法啊，其实在专制国家的掌权者啊看来啊，这个教育手段其实非常的重要啊，专制国家的这些教育工作者其实远远比普通的基督徒公民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都要清楚。所以你看，在中国，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时候，中小学生经常要受什么教育啊？升旗，要观看升旗、升国旗仪式啊，去瞻仰烈士陵墓啊，或者集体的观看阅兵。你会发现很多这种仪式性的活动，这叫什么？这叫做爱国主义教育啊。其实这种仪式就是一种教育，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种仪式，它这种教育的果效甚至要比听一堂课产生的那个效果都要大啊。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啊，神其实让他们啊，从口头上啊听教导去接受教育，也借着这种礼仪式的这种方式啊接受这种信仰的教育。所以中国的，其实中国的教育啊非常具有宗教性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掳巴比伦之后呢啊，面临着被巴比伦的外邦人的文化所同化的这种危险啊，所以上帝呢就借着先知就提醒他们啊，要组成一个信仰共同体啊， 信仰共同体来延续血脉，同时呢也抗拒异族的同化。怎么办呢？他们建立了许多的会堂啊，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犹太人的会堂，在每一个会堂里开始设立学校。那么那个时候会堂学校就成了一种公共教育的一种形式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谈到这种公共教育啊，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公立学校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呢，不是同一个概念啊。当我们在这里说到公共教育的时候，不要把它和现在的社会上的公立学校对应起来啊，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里说的公共教育是指的是上帝的圣约子民内部的啊，这个信仰共同体内部的这种公共教育。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上帝的圣约子民啊，组成这样一个信仰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的公共教育并不否定家庭内部父母教育子女的责任，而只是在弥补很多父母教育能力上的一些不足。而且信仰共同体的这种公共教育，它也不会削弱家庭里面的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促使他们能够在信仰上更加的合一，而且也能够增加家庭在这个信仰共同体里面的这种归属感。总而言之啊，我们看到旧约时代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教育模式可以说是由父母承担的这种家庭教育，再加上整个的信仰共同体的这种公共教育。那么在新约时代呢，在新约时期，我们看一看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和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都谈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父母对儿女有权柄，儿女要听从父母。父母应该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的儿女。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个人啊，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他的信仰就是从他的上辈啊继承下来的。大家还记得那个人是谁吗？在新约圣经里，谁？
提摩太
后书一章五节就是说，他是从外祖母和他的母亲那里传承了无伪的信心啊，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啊。所以这个看到说，这个是家庭内部要传承的信仰。然后我们再看哈，再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啊，十八到二十节，大使命，我们很熟，就不再读了啊。在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里面，当然这里面的从语法上来讲，那个核心的关键词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那么接下来有一个词是教训，教训是什么意思？就是教导、教育的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基督教教育可以说是宣教使命的一部分。也是门徒训练的一部分，更是传承信仰的一部分。所以基督教教育也应该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工作。那么在教牧书信里面啊，保罗就多次的敦促提摩太、提多在教会里要教导神的话语。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你看教导主日学主日讲道、查经班、门徒训练，很多很多的施工事实上都在发挥教育的功能，儿童主日学也在发挥教育的功能，所以这都是在教会里面要开展的事情。那还有 一段经文呢，是提多书第二章三到五节啊，这一节经文呢，我们要来读一下啊。李文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
可以，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坏。被毁谤。
好，谢谢。那么作为一个信仰共同体，教会里面的年长的姊妹应该教导年轻的姊妹如何实践信仰啊，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弟兄，年老的弟兄教导年轻的弟兄啊，如何实践信仰，在生活中如何做好自己的角色。那么这里面教育的内容呢，它就涉及到信仰生活的实践啊。你看这里教的是什么？培养下一代如何做好一个妻子啊，如何做好一个母亲。用在弟兄身上就是教导下一代年轻的弟兄如何做好丈夫，如何做好父亲。 所以你看基督教教育啊，它不只是传授神学知识，而是一个神全人的塑造，它不是一个职业培训，它是一个生活素质的一个训练啊。那么根据这种啊，我们说根据这种啊圣约神学啊，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圣约的单位。那么当父母信主得救了，他们整个的家庭啊，包括未成年的孩子都应该归属于一个教会啊。那么对于父母啊，都信主的家庭来说呢，这个孩子就应该跟着父母啊，委身在同样一个教会里头。那这样的话呢，对下一代的这个教育，就在家庭，同时也在教会这个信仰共同体的里面呢，同步的来开展。啊，所以呢，信仰共同体的这种啊公共教育，它不会削弱两代人的关系，反而会增强两代人的关系。啊，因为两代人同一个家庭都委身在同一个教会里。啊，所以你看到在新约时代啊，那么基督徒对子女的教育模式同样的跟旧约时代原则上是一样的，就是在家庭中父母要承担责任，同时呢信仰共同体啊，在新约时代就是教会来开展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基督教教育是基督徒家庭里面的事，同时也是教会的事啊。如果把这个模式啊应用在现今这个时代的话啊，那么我们就会考虑说，一个地方的教会啊，应该开展这种基督教教育的施工啊，甚至可以办教会学校，来弥补一些基督徒家长没有办法教导孩子一些文化课的这种需要。如果一个地方的教会没有能力去办学，那也许可以考虑说，不同的教会可以联合在一起啊，或者是有相同理念的一些基督徒的家庭来资源共享，来组成一个纯正的啊基督教的学校，能够服务跨不同教会的这些基督徒的家庭啊，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些办法。但总而言之，是要在一个信仰共同体的里面啊来做这种教育啊。但是呢，这种信仰共同体里面的公共教育不能取代父母啊看顾孩子属灵的需要的这个责任啊。那信仰共同体的公共教育也不是要拆毁家庭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是促使两代人达成共同的啊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啊。那么父母也要小心，父母也不要把啊这个教育的责任丢给教会或者丢给一个基督教学校啊，觉得就如释重负了啊，就把责任推脱了啊，其实不应该这样，而是反过来，家长更应该更加积极的去了解孩子在教会或者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的内容，那么回到家里以后能够不断的去跟进。所以家长啊，一直永远都是有责任的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就看到说，上帝设计的一个社会结构里面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啊，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细胞是身体的基本单位一样啊。那么从信仰的传承角度来说，信仰应该是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啊，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如果不谈信仰啊，只是谈整个的社会的发展，其实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说，也必须要有稳定的家庭结构，社会的稳定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家庭破碎了，家庭的结构动摇了，那么这个社会很容易就不稳定。而上帝呢，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上帝护理这个人类社会的方式，其实也是借着对家庭的维护来维护整个的社会。因为上帝为人类制定的传统习俗啊，道德秩序需要借着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那么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智慧需要从上一代人领受，然后呢再不断的发展出啊更好的一些文明的形式，然后这样人类才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你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种代代相传的这种模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说，基督徒啊，其实就跟旧约时代的被掳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非常像。那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一个信奉异教的这种外邦文化当中啊。虽然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不是称之为某种宗教，但是它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有着某种的宗教性啊，支配这个主流文化的这些思想，我们以前都谈过啊，不管是相对主义啊、自然主义啊、人本主义、进化论，所有这些思想它构成了这一套的意识形态，本身它具有宗教的性质，而且是反基督教的。那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文化的环境里头，你说我们该如何传承信仰？ 那父母就需要承担啊教育子女的这个责任，要为子女的教育来负责，要带领自己的子女委身在一个信仰共同体的当中，啊，委身在教会的里面。那么基督徒家庭应该组成这样一个社群，彼此辅助，啊，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跟外邦人啊分别开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信仰共同体的生活。一个父母啊做不了的事情，在这个信仰共同体里面啊来弥补这样一个教育的需要，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一种教育的模式。那么在美国早期啊17世纪的时候啊，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的移民啊普遍呢受到加尔文神学的影响啊。那约翰加尔文是很重视教育的啊，那么在加尔文的这个圣约神学的框架里面也是很强调家庭是圣约的一个单位。而且在这个约翰加尔文的思想里面，他甚至把教会学校里面的圣经老师和校长视为以弗所书4章11节里面提到的那个教师的职分的一种延伸，啊，你就看他非常的重视教育。那么17世纪从欧洲来到北美大陆这些移民呢，大部分是这个基督教新教的基督徒，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也很自然的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信仰共同体，啊，各个地方也有很多的教会，也组成每一个村庄小镇啊，形成这样一个基督徒家庭的社区。所以也很容易在家庭和信仰共同体两个方面同时来开展这个基督教教育。啊，在1636年啊，当时有一个牧师啊，约翰科顿，他就捐献出一半的财产，在北美大陆上建立了第一批私立的基督教学校。在1647年，当时啊，马萨诸塞州还通过了一个很著名的法案，叫做防止老骗子法。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很奇怪啊。那个防止老骗子法，那个老骗子是指什么？是指的魔鬼撒旦啊。在那个防止老骗子法的前言里面说啊，那古老欺骗人的撒旦主要的目的是拦阻人获得对圣经的知识啊。所以呢，这个法案就推动在当时各个城镇里面建立小学中学啊，教孩子读书认字学习圣经，那也预备一些更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去深造。但是那个时候的大学跟今天也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的这种哈佛、普林斯顿等等那些学校，其实也是在开展基督教教育啊。今天的这些学校都成了反基督教的大本营了啊。但是起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光景啊完全的不一样。起初原来那些名校都是以基督教的这种啊精神教育的精神来建校的啊。总而言之，从17、18世纪，北美大陆早期的这个教育模式，也是遵循家庭和信仰共同体这两个层面并重的这样一个教育的基督教教育的原则。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呢？从19世纪之后，那美国的这种基督教教育的模式就开始瓦解，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啊，这要说到一个人，美国公立学校之父，啊，霍瑞斯曼，他呢致力于改造美国的教育体系。为什么呢？因为他崇尚的是集体主义，他有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正如教会是给中世纪的人，公立学校必须成为给民主和理性的人，上帝将被公共利益的概念所取代。霍瑞斯曼他想要建立的是一种用国家来取代教会的这样子的一种教育的模式。在霍瑞斯曼的推动下，1837年啊，在马萨诸塞州就成立了第一所教育委员会啊，之后呢又建立了第一批的公立高中和免费的各个年级的公立学校。到了1867年啊，美国国会设立了美国教育部啊，国家的公权力开始介入了教育领域。啊，美国教育部刚刚成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太离谱。那个时候呢，这个国会还明文指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各州、各地方和私人机构对支持父母的这个作用负有主要责任。所以那个时候成立这个教育部，还主要没有说要取代父母的角色啊，还是我要辅助父母完成这个角色。但这反映了说美国的基督教传统在当时哈、 还影响着人们的一些教育理念，但是联邦政府的公权力在教育领域介入之后，就为日后啊，一直到今天这种啊左派的势力在公立学校里来推行那种反基督教的教育，开始敞开了一扇大门。啊，这个大门一敞开，后面这个变质就会越来越严重。到了20世纪，约翰杜威，人本主义思想的一个教育家，中国有那个胡适啊，就是杜威的学生，所以胡适也把杜威的思想带到了中国。杜威可以说是对美国今天的教育的现状，他负有主要责任，啊，他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啊，但是当我们说到人本主义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这个词，你觉得没啥感觉啊，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人本主义是什么的话，你就不敢轻视它的危害了。1933年《人本主义宣言》第一版发表，然后在1973年和2003年分别发表了人本主义宣言的第二版、第三版。有时间呢，课后你上网查一下哈，《人本主义宣言》啊，你查一下它的内容，你大概就能知道。从本质上来讲，这种《人本主义宣言》啊，每一个版本的《人本主义宣言》都是在向基督教开火的宣战书。人本主义本身，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敌基督的一种另类的宗教，啊，虽然它没有贴上宗教的标签，但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宗教，而且是敌基督的，啊，我们待会儿会看一下人本主义宣言的几条具体的内容，啊，我们大概就能知道，啊，首先我们来从约翰杜威这个人的思想，啊，来了解一下他到底想把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啊，推广到美国的公立学校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首先，约翰·杜威是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啊，他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忠实信徒，啊，我们前面谈到了什么叫自然主义，啊，他也是相信进化论，相信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那么这种进化论的这种人观就决定了杜威的教育理念，啊，杜威也是一个相对主义的信奉者，他不相信有绝对真理，他认为在道，他认为这个道德伦理这些事情上没有绝对的标准，啊，他也认为基督教，啊，包括所有的超自然的宗教都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啊，他也把科学和宗教，啊，树立成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他坚信人类的救恩不是来自于上帝，因为他认为根本上帝不存在，他认为人类的自我拯救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的，他认为人可以依靠在知识上不断的进步来最终改善这个世界，实现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所以教育在约翰杜威的心目中就发挥着米赛亚的功能。那约翰杜威的这个思想今天就系统性的在支配着今天美国的公立教育的体系。因为不仅是约翰杜威一个人有这种的信念，而是许许多多的人文主义者他们都有同样的这种信念，啊，约翰杜威呢他就继承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公立教育之父那个，霍瑞斯曼，啊，继承了霍瑞斯曼对教育体系的改革成果，啊，约翰杜威呢继续，来改造美国的教育界，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教育界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光景。那约翰杜威呢曾经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师范学院，啊，培养老师，啊，是为了把人本主义借助于公立学校的这个渠道推广到全美国来培养老师。1950年代，那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大本营，啊，法兰克福学派不是来到了美国吗，啊，跟约翰杜威见面，那约翰杜威呢就把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就引进了美国的教育界，啊，你今天就看到那个思想的毒瘤已经在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看到它的后果了。那约翰杜威还有他的这些追随者，他们就认为政府才是儿童的真正父母，国家具有掌控家庭的权利，啊，公立学校是培育国家宗教的孵化器。在未来的日子里，啊，总有一天，会有这种政策出来，就是孩子的教育权会逐渐的从家长的手里面，啊，逐渐的拿走。 那为了实现这个国家宗教的理想啊，约翰·杜威还有他的一些同党们呢、啊，在1933年发表那个签署的那个人本主义宣言里面啊，其实就提出了他们的具体策略，或者说1933年的那个第一版的人本主义宣言，其实就是为摧毁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1933年的人本主义宣言的第13条和14条啊，写得很清楚，他们的指导方针是什么。我们找一个人读一下啊。
为了改善人类生活，对于这类协会和机构进行明智的评估、改造、控制和指导，是宗教人本主义的宗旨和纲领，当然必须在经验允许的范围内尽快重建宗教机构，其礼仪形式、教会的方法和社区活动，以便在现代世界中有效发挥作用。
人本主义者坚信，现有的追求性而以利润为动力的社会已经表明出不足，必须在方法、控制和动机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必须建立一种社会化的合作性的经济秩序，以使生活手段的公平分配成为可能。人本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和普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自愿和明智的合作。人本主义者要求在共享世界中共享生活。
嗯，好，谢谢。所以你看到第十三条、十四条写得很明确了。你看到他们的目的或者手段是什么？第十三条说要怎么样？要改造，要控制，要来指导啊，所有这种社会的机构。那对于教会呢？对于宗教机构呢？要重建宗教机构。然后第十四条讲明了他们的这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啊，所以约翰·杜威跟他的这个同伴们呢，都很坦诚地承认说，他们的这个人本主义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宗教，这个他们毫不忌讳的，他们承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宗教。可是美国的教会界对人本主义的这一种动向似乎并没有警觉，也没有提防，更谈不上反击，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那么如何实现人本主义提出的这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呢？那教育就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宣教策略啊，我用宣教这个词啊，这个要加一个引号，我觉得教育是人本主义者的宣教策略。国家机器要取代父母和教会在教育中发挥的角色，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基督教的信仰，来成为教育的灵魂和主要的内容。那和这个约翰·杜威并肩作战的另外一个人本主义者啊，也是人本主义宣言的一个签署人啊，查尔斯·波特，他在1930年出版了一本书，就是《人本主义：一种新宗教》啊。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说，教育是人本主义的盟友啊，每一所公立学校都是人本主义的学校。他还带有讽刺意味的啊，说这样一句话，他说，那些只教一小部分的孩子每周学习一个小时的主日学，拿什么抵挡一周五天的人本主义教学的浪潮呢？哇哦，你看到没有，他自己早都已经预见到了，当他把公立学校啊掌握在手里面，用公立学校来一个星期五天推广这种人本主义教育，一个星期天去教会里学一个小时的主日学，你根本就无法抵挡。你看到没，想要摧毁基督教的人很清楚地看到了教育的功能。问题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怪不得说在美国基督徒的信仰传承啊是失败的。基督教，美国的基督教是衰落的，下一代的信仰的流失率是那么的高，现在我们能够找到原因了吧？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那1930年啊，1930年代啊，有另外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教育家，乔治·科奥斯啊，他也是约翰·杜威的一个支持者啊，他就呼吁 教师要开始控制社会演化。他鼓励老师用教育来重新构建社会秩序。他说老师不再是文化的传递者，而要成为价值观的创造者。教育工作者应该可以争夺权力，以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唤醒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意识，并且鼓励他们提出替代性的社会秩序方法。所有的他提出来的一些理想，在今天的美国，你看已经正在实现了，已经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状就被这样子的一种教育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以家庭和信仰共同体为主的那个教育模式，今天被国家所控制的这种同侪公立教育所取代。什么叫同侪呢？就是同侪就是同龄人啊，同一辈人聚集在一起，接受由国家政府来掌控的这个公立教育。这种的模式拆分了那个家庭的结构，更打破了教会对于下一代信仰传承的那个影响力。这是今天世界上流行的这个教育模式，在中国在美国其实都是一样的，打破了那个家庭结构，把同一代人从家庭里面拉出来，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个公立学校里，由政府来负责开展教育。而政府教育的目标不是传承基督教的信仰，而是给学生灌输和家长那一代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一套的信念。而且在公立学校里面的学生呢又比较多，基本上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是对所有的学生使用同样的教材，采用同样的方法。引用一个我很熟的一个美国牧师说的一句话，他觉得说是就好像是学生被当作一个产品摆在这个教育产业的流水线上被加工。那么这一种同侪公立教育，它必然会形成一个结果，就是同一代人产生同样的一种文化特征，同一代人会有相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哪怕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庭的背景有某种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但是这下一代的人，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和看问题的角度不会跟他们父母的那一代人一样，而会趋同于同一辈人的集体文化，而很难被他们的家庭的那个宗教背景所塑造。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多的是被他们所处的公立学校所塑造的，而不是被家庭和教会所塑造的。而公立学校呢，又是由国家机器在掌控，而国家机器又是借着公立学校给学生灌输与基督教信仰相违背的一套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呢，这种同侪公立教育一定会造成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巨大的代沟，这个代沟不是说年龄的差别，而是文化的差别，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一样，是信仰的不一样。这种代沟一定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疏离。更大的层面来说，当家庭关系疏离了，那么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撕裂，也会造成整个社会以激进式的那种动荡和巨变。所以你看到这种现象在2020年在美国就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在这一方面呢，其实基督徒和教会缺少反思，而是在效法这个世界的做法，效法世界的教育模式。那么在世界里面，下一代人和父母那一代人是被分开的。在教会呢，基督教的教会也在遵循着这个模式，也是把两代人给分开。当一家人走到一个教堂里面，家长进到一个房间，孩子进到另外一个房间，有什么？有青少年牧师在牧养他们，家长跟孩子听的讲道都不一样，孩子听什么讲道家长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学什么家长可能也不知道，于是就会造成两代人越来越少有共同语言，对话越来越困难。那家长呢，也会无形中就把牧养孩子的责任就丢给教会的青少年牧师好了，反正有个青少年牧师你去牧养他们，家长好像反正也没有办法跟孩子谈，就干脆就把这个责任丢给了教会。那么这种现象在属灵上就会造成两代人的撕裂，信仰传承就变得特别的难，因为社会再把两代人分开，破坏家庭的关系，造成这个社会的撕裂。而教会不仅没有抗衡这个力量， 啊，反而在顺从这一股的模式，去效法这个世界的这种方法。所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所以今天你很难在很少你可以在教会里面看到刚才我们读的提多书第二章所说的年长的人去教导年轻的人怎么做人，怎么做妻子，怎么做母亲，怎么做丈夫，怎么做父亲。很少有教会可以做到这种隔代相传的这种做法。我们看到的更普遍的现象是两代人很难对话。我们常常会抱怨，哎呀，代沟导致我们跟孩子没有办法沟通。我们抱怨这个世界的文化转变得太快，而且变得是越来越坏。但我们缺少反思，是根本原因是什么？这种现象不，根本原因不仅仅只是说孩子上了一两堂进化论的课所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一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这种同国家掌控的同侪公立教育的模式，造成对家庭和社会结构的重组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特别是作为我们这些传道人，如果我们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上没有勇气做出改变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指望你选一个不同的教材，或者给孩子换个学校，或者给孩子换个老师，换个教会可以解决问题。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同龄人不可以聚集在一起上课，同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上课，在信仰共同体内部，同龄人聚在一起上课，学习父母那一代人的信仰，继承父辈基于基督教信仰所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世界上流行的这种教育模式，它所构建的这种社会结构是不正常的。他是把家庭的这种关系给打破了，把社会的细胞单位给打破了，他一定会对社会带来撕裂的结果。所以今天的美国就是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今天的美国，你跟17、18世纪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美国的社会天壤之别，这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这个勇气，把我们基督徒对儿女的教育的模式恢复到上帝所设立的那个社会结构的秩序当中，恢复那个社会结构，从家庭的恢复做起。所以我一直很鼓励身为基督徒的父母若是可以的话，要把孩子从政府建立的这种公立学校里面撤出来。你可以在家教育，或者送到纯正的教会学校，或者送到纯正的基督教学校。如果我们没有做父母的没有能力教导孩子某一些的人文学科数理化文史哲，我们教导不了，我们可以借助信仰共同体的资源，但不应该借助人本主义的那个资源，不应该把孩子送到人本主义的大本营里面去。当然我们家长，基督徒家长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反思。你看家长很为了保护孩子免于遭受新冠病毒的这个伤害一有这个疫情，让孩子在家里上网课，不要送孩子去学校。父母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这个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家长如果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就应该用加倍的重视程度去关心孩子的灵魂，对吗？那么孩子在这些人文主义的这种公立学校里接受的这种无神论的教育，这种颠覆常识的性教育，那种反基督教的历史教育，不是要比新冠病毒更可怕吗？为什么家长觉得让他们接受这种灵魂的病毒觉得没问题，接受新冠病毒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到底是关心灵魂还是关心孩子的身体，这个是需要反思的地方。当然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有一些家庭这个比如说夫妻双方只有一个人信主，那这个特别是妻子信主，如果丈夫不信主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也不能妻子一个人决定，还是要顺服丈夫，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平衡的去把握。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要知道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教育的方式是什么，若是可行就要走那个合神心意的方式若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把自己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还是要凭着信心好，我们这是谈到教育的模式，然后我们再谈一下教育的理念教育的理念。那我们生活在这个后现代的文化当中我们当下的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 教育的理念主要是受到后现代文化和左派意识形态和左派的政治目标的这种支配，这种教育的理念决定了他们的教育的内容。当然左派的意识形态跟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之间是有很多的交集的，这个我们就不细谈了。而且目前呢，美国不同的州，不同的州的公立学校也不太一样，因为每一个州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是我们从大趋势上来看，全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被这一种教育理念所支配，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你是无法阻挡的只不过有的州走在前面，有的州走在后面教育理念决定了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内容。我们家长呢通常比较关心学校选用什么教材但是却忽略了他的教育理念。而教育理念其实才是根，如果根扎错了土壤，那么它不可能结出好果子所以我们看一下这种教育，这种后现代的文化和这种左派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基督教的教育理念有什么不一样首先呢，我们说基督教的教育是建立在人有罪性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相信人有原罪，所以我们认为说个人或者社会的进步取决于人们要在救赎的恩典中，然后靠着恩典战胜罪，活出良善，这样的话这个个人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社会也能够因此而进步。所以呢，基督教的教育是以神为本的让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让孩子经历重生，然后经历成圣，并且按着神的旨意去过生活，这样子的一种教育的模式。但是后现代主义否认人有原罪，他比较鼓励张扬人的个性，而不愿意用道德权威去约束人的个性。而且后现代主义的教育他把上帝排除在外，把人过度的放大，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教育如果说基督教教育你是在书写一个巨大的基督，那么后现代的教育就是书写一个巨大的人基督教的教育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神为本的教育，后现代的教育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的教育这是本质的区别基督教的教育呢，也坚持相信有绝对的真理，而且上帝启示的真理是检验一切学科的这个准绳，上帝颁布的道德律法也是有普世性的，也是界定什么是善恶是非的这个绝对的标准，是检验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的绝对的标准。那基督教的教育呢，也是依据上帝启示的这些真理原则，帮助学生建立一套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后现代教育它崇尚的是相对主义拒绝承认有绝对真理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遍的恒久的道德标准。它的目标就是满足学生个人的需要依据学生个人的兴趣和主观的倾向，让学生选择他自己对于他自己适用的所谓的真理因为他认为真理都是因人而异的，相对的，所以每个学生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套。那么这种的教育的观念就会混淆学生的道德尺度，让学生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所以你看今天的美国很多州的公立学校里都在推行的这种性教育就是在混淆对性别的认知，混淆对婚姻的定义这只是在相对主义的背景下所产生的。而且后现代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因为它是相对主义嘛，所以呢，学生是定义真理的主体，老师的角色不是作为一个权威的一个角色去传授真理，而是引导学生，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学生喜欢接受的真理。所以后现代的教育是反权威的这个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反权威。可是圣经却主张教育一定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我们有最高的权威上帝上帝启示了真理，那么上帝呢，在他的子民当中设立一些有权柄的人来做这个教导真理的工作，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教会的长老牧师在家里面，那么父母也是代表了上帝的这个权威来教导孩子关于真理的事情，那么学生子女都应该顺服权威。但是后现代的文化呢，却是反权威的。 另外呢，就是基督教的教育啊，承认有客观真理，而且呢，允许让人运用理性来认识真理。当然，我们要避免落入到启蒙运动时期那种过度高举理性的那种错误。但是呢，基督徒也不是完全的反对理性，因为理性也是上帝赐给人的一种能力。那基督徒呢，就是要顺服在上帝的权威之下，合理的、有节制的使用人的理性，来对客观事实进行理性的分析，啊，尊重上帝赐给人的常识和传统习俗，来啊，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但是呢，后现代的教育呢，它比较反对这种啊客观的这种真理，它比较重视人的主观的感觉，它鄙视理性的功能，而是更加强调人的主观感受，把主观的感觉当作判断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啊，这种美国的性别的这种混乱啊，说一个人的性别可以由他的心理感受来决定，而不是由他的身体啊的这种客观的这种特征来决定的啊，这就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啊。另外，教育的目标啊，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敬虔的后代，为神的国度培养精兵。我们说在中国。从法律上来讲啊，政府掌控的公立学校是老百姓唯一的教育选项。那么政府呢，就借助公立学校，用这种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进化论构建的这一套的这种意识形态，来塑造孩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且指导他们的人生。啊，我们从小都知道啊，中国的这个公立教育系统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嘛，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对不对？就是要，如果基督徒的下一代也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里受教育，那就是这个系统他要把基督徒的下一代培养成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是他们的目标。啊，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在这个系统里都是带着这个目的去教学生的啊，但当然不是，很多老师是兢兢业业的，没有想那么多哈，就是啊，希望孩子学到一个知识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啊，这并不是说每一个老师都是带着这个目的，而是说整个的国家机器的这样子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啊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作为基督徒的这些老师啊，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里工作啊，你也不必怀疑人生啊，也不必质疑自己的职业，你可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有智慧的用你的基督信仰去影响你身边的学生，也可以发挥你的积极的影响力，被神所用。在美国其实也一样，在美国今天左派所把持的这种公立教育的系统，其实也成为一个摧毁基督教文明的工具，也成为一个啊社会工程制造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啊，用来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最终实现那种乌托邦的终极目标。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以杜威为代表的这种人本主义者啊，他们在人本主义宣言里面啊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图景。同样我们也说，不是说每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有这个目的啊，尤其是在美国南方的州，有很多基督徒的老师啊，在公立学校里啊，也没有这样一个目的啊。我们谈的不是老师个人，我们谈的是宏观的社会思潮啊。所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那么这种公立的教育系统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其实都是推进那个乌托邦的理想。那学生在他们的手中，就是要被塑造为去实现乌托邦理想的革命小将。最后，教育的功能，我们说基督徒家长有教育子女的责任，但是我们并不迷信教育，我们基督徒重视教育，但是不迷信教育，我们不相信教育是万能的，我们相信教育很重要，但是教育绝对不是万能的，教育不能取代圣灵的工作。教育的确对孩子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教育不能决定孩子的生命，因为决定孩子生命的是神。教育的方法、教育的技巧、老师的经验、教材、学校、教会所有的条件都不能够成为孩子的救主。基督徒的责任只是说按着圣经的原则去忠心的去教导孩子，为孩子选择最好的教育的模式。但同时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需要迫切的为我们孩子的重生得救和生命的改变来祷告，来祈求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 基于圣经原则的教育的这种教育的方法或者教育的内容，只是圣灵在孩子生命中做工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或者使用的一个媒介，但是教育本身不能够取代圣灵。在人本主义教育家的这个期待当中，他们就期待用教育来塑造出他们想要塑造的人。教育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发挥着弥赛亚的这个角色。后现代的这种人本主义的教育体系和基督教的教育就像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列车，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背道而驰。那我们要坐在哪一个列车上，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最后我们谈教育的内容。我们看到在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元素逐渐的从这个公立教育公立学校里面都被赶出去了进化论呢这些反基督教的思想都被请进到公立学校里来。当然每一个公立学校的这个每一个学校因着州或者因着地方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从总体的趋势上来讲这个大趋势是很明显的。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几件很有影响力的法律诉讼就是成为这个公立学校去基督化的里程碑。有很多这里只能列举一两个包括1925年在田纳西发生的那个所谓的猴子审判案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说在公立学校里能不能教授进化论。在1968年阿肯萨小石城也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也是关于这个在学校里教进化论的问题。还有1987年联邦法院对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公立教育的这个法律判处他们违宪等等。这个细节我就不谈，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总而言之就是借着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案件公立学校逐渐的被剥夺了教导圣经或者在学校里讲神创论的这种的权利。那很多的法官在陈述的时候都表达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说各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必须保持中立。所以呢不能在公立学校里公开的读圣经公开的教导进化论或者公开的祷告。宗教中立这是他们一直强调的一件事儿。但是宗教中立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事实上不存在宗教信仰完全中立的教育。不存在。你要么是教导有神论你要么教导无神论。或者你教导说我不知道，不知道那就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都违背基督信仰。你要么是在基督教世界观的框架里教育孩子，要么就脱离这个框架，就是这样。所以那些反基督教人士是以宗教中立为名义，把圣经等等这些基督教的信仰元素赶出公立教育的系统。那么他们不是要实现真正的中立的教育，而是用人本主义来取代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曾经的一个联邦法院的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他曾经在一项意见书里面他就提出反对意见，他就写到说禁止宗教活动他指的是在学校公立学校里禁止宗教活动，这不是实现国家的中立，而是要建立一个世俗主义的宗教他在这里面用的这个世俗主义其实他要指的就是当时的约翰·杜威等人所提出的那个人本主义的那个宗教。事实的确如此。你看到到今天为止，你看到公立学校不允许教导基督教信仰，那取而代之的就是人本主义的这一套世俗的宗教。今天特别明显。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宗教信仰渗透在每一个学科里面。物理、化学、数学、历史、法律等等，每一个学科都与信仰有关系。如果我们不用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教导这些学科的话，那么反基督教的人一定会用他们的信仰去教导这些学科。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教化学他说 他跟我说他的呼召就是让学生从化学知识里面看到上帝创造的智慧。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常常谈上帝的创造。那 如果一个无神论的化学老师呢，那么他可能会用化学课来为进化论做辩护，至少他不会用化学来巩固学生对神创论的信心。这还是这个理科，那人文学科就更容易表达信仰了。英语，你觉得英语或者文学，这跟信仰有关系吗？一定有关系的，在教育里面，英语或者文学，这不是一门跟信仰无关的学科。比如在纽约的一些这个公立学校里面啊，英语课被指定的这个教材、指定的读物，充满了这种左派意识形态的这种宣传。比如说什么女权主义啊，描写同性恋生活的一些作品呢，这都是他们在 公立教育里面英语课 要读的这个教材。他不让你读这个C.S. Lewis 的作品，不让你读圣奥古斯丁的作品，让你读什么？让你读女权主义的作品，让你读描写这个种族压迫的这些作品，让你读这些同性恋生活的这些作品。所以他不是中立的，他是在借着这些课去推行某种意识形态。我认识了一个美国的牧师，他以前是学这个英美文学的。他跟我说他们在专业领域所要求学的那些文献，全都是跟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一些东西，什么无神论的作品，这种同性恋的文化，女权主义等等，都是这些东西。最近在美国还在市面上开始销售有一套数学教材，这套数学教材里在教什么？在宣扬 social justice 啊，社会公义啊，就是借着数学来推进左派的这个社会革命，让数学课都变成政治课了。这个书在亚马逊上有卖的哈，在加州哈，这个是加州某一个公立小学的小学课程。你看到这个图上面，这是让孩子学什么？在右边的这个。这是让孩子怎么样界定自己的性别，这教孩子怀疑自己的生理性别，告诉孩子说你可以凭着你的感觉重新定义你的性别。在右边的这个图呢，是在教孩子交叉性理论啊。我们以前讲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谈过这个理论，大家还记得吗？谁还记得这个什么是交叉性理论？谁记得这个理论是讲什么？
就是根据你的社会属性或者生理属性去定义你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定义你被压迫的程度，
对对，
或者你是压迫者，
对对，他就是根据你的身份来 确定你被压迫的程度，或者你压迫别人的程度啊。你看他这里面列了一些压迫者的身份啊，哪一些是压迫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霸权文化，你还记得吧？那个概念，哪一些是处于霸权文化里面压迫别人的那些人呢 ？White 就白人啊，中产阶级。下面你看到有一个什么词 ？Christian 基督徒啊，基督徒也被列为是压迫者的这个行列。哇，你可以想象，如果孩子从小接受这种教育，他能不仇恨美国吗？他能不厌恶基督教吗？因为基督徒是压迫别人的人呢。所以你看到了没有，根本不存在信仰中立的教育内容。所以如果我们要想恢复纯正的基督教教育啊，在很多学科之外再加一两门圣经课，这个远远是不够的。那今天在美国很多冠以基督教学校之名的这些私立学校啊，其实它的基督教教育的成分其实是大大降低的。很多教基督教学校的一些学校其实只是提供了几门圣经课程啊，或者一个周组织一两次集体的敬拜，但是呢你要看其他的课他在教什么。如果学生离开了那个圣经课之后转身就去学心理学去了，如果说上完了圣经课以后回去 学历史的时候学到的还是用不是用圣经的世界观去解读历史，而是用主流的这种左派的历史观去扭曲历史，给基督教蒙上一层不道德的阴影，或者是你在文学课上老师还让你读一些宣扬人文主义的这些文学作品，如果是这样的话，学几门圣经课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基督教教育不等同于教授一两门圣经课，而是要建立一套稳固而完善的认知架构 啊，就是一套健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对抗世俗文化。而且在基督教的教育里面，学生应该学会从圣经的视角去审视所有的学科。比如说你学历史的时候，要学会以上帝的工作为主线去认识人类的历史，用神创论和基督教伦理去批判进化论，用圣经的价值观去评判世界上的这些文学作品，用圣经里面一成不变的这个律法的原则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律法、世界的法律等等。所以引用这个基督教古典教育的一个目标，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基督教古典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站在基督教核心教义这一智慧巅峰上来俯瞰人类知识的全局。因为什么？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人类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应该是从上帝而来，服务于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信念。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家长如何为孩子恢复纯正的基督教教育，这个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大的挑战，有几个途径可以供大家思考，一个是在家教育，另外一个就是地方教会兴办教会学校，当然这个很多教会有难度，很多教会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一些地方教会能够联合在一起来成立纯正的基督教学校，不管是怎么样，就是 形成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共同体，来完成这样一个传承信仰的工作。有一个纪录片，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纪录片，是讲到美国的公立学校和基督教衰落之间的关系，这个纪录片还没有被这个 cancel culture 还没有被那个什么还没有被下架，现在亚马逊上还有卖的，可以抓紧时间可以买了可以看。然后我以前，做过，去年的时候我做过做过四个这个视频，就是反思，从圣经反思基督教教育的四个视频，那四个视频讲的会更详细，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回头再看这四个视频，在 YouTube 上有，在国内的话可以通过那个票圈，在中国可以通过票圈来看那四个视频，可以 扫那个二维码可以看到那四个视频，就是我那四个视频的文字稿都放在我的那个，博客上。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然后我们这个作业，两个必做题目，第一个，根据圣经和上帝圣约子民的历史，基督徒子女的教育应该由谁来承担，第二，简述基督教教育与当代美国公立教育的理念有什么不同，一个选作题目是教育体系的变化，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的改变如何促使了基督教的衰落，那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怎么回应。好，下一次呢我们谈这个历史观，重读历史。